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听我们祷告的主，你又是赐给我们耳朵，让我们可以听到天上的声音的主。就是我们向你祷告，向你呼求的时候，你说祈求的就让我们得着，寻找的就让我们寻见，叩门的就给我们打开。同时我们向你祷告，向你呼求的时候，你也把真理赐给我们，而且你开通了我们的耳朵，使我们听是能听明白，让我们看是能看见。所以我们就向你祷告，向你呼求，求主你将你的真理赐给所有你的百姓，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工，使我们明白福音真理，就使我们心里得自由，心里得力量，我们就更加有安息，也更加明白主你的旨意。也特别的祈求主你带领我们关于这个基督徒的盼望，我们的这些真理的学习，你让我们学习这一系列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过一个有盼望的生活。特别是我们今天晚上要讲到了得胜的盼望，求主你带领我们，使我们满有在这世上得胜的盼望。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的，弟兄姊妹，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好圣经这些的真理。然后我们是这一段时间在跟大家讲，这是基督徒的盼望系列的。我们上次讲了盼望的重要性，对不对？就是大家看到连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圣经上面讲说他是因为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了十字架的羞辱，是不是？我们也讲了说，其实在爱心上面，圣经上面讲说爱就是凡事盼望，所以那个盼望的存在让我们的爱升华了。如果没有盼望的爱，其实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对不对？我们上次讲了很多这些方面，让大家去明白盼望其实非常的重要。包括我们福音是上帝用盼望来吸引我们，我们过一个有盼望的生活就会吸引人，让人觉得说，哎呀，你怎么会这么有盼望，甚至有些艰难有挑战的时候，为什么你还有盼望？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存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把福音见证给个人，是不是？这是圣经上面讲的，所以我们要知道。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我们要讲一个关于盼望的，就是得胜的盼望。得胜的盼望就是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面到底能不能得胜。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其实就在这方面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误会，就是这都是神学上面人的软弱导致的。比如说有些弟兄姊妹原来比较强调说，哎呀，我们要怎么靠自己努力啊，怎么怎么样子的，然后得胜，后来发现说不是靠努力，是因信称义。好，因信称义。然后因信称义，我们知道今生我们都不完全，是我们今生都不完全，但是有些人就发挥出来，觉得说，那既然我们不完全，今生我们很难得胜，我们说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有没有得胜的盼望呢？有没有得胜的确据呢？那这方面我们要跟大家去讲，我们希望说借着今天的分享让大家去知道。那所以我们要讲的第一点，就是关于得胜的盼望的时候，我们要讲的第一点就是得胜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所以你一定应该有得胜的盼望。所以我们要读，还像上次那样，我们要读多一点的经文，让大家更确定一点。就是大家打开圣经，好，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十六章，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八节，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我们找到这节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经文。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经文。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是吧？这里面讲的是不是讲得胜啊？这是不是一个得胜的应许？就是这里面我们知道，这是彼得认我们的主耶稣为基督的一段经文，就是他说，主耶稣说，人都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对不对？然后主耶稣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你之所以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不是因为属血气的指示你，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你才会有这样的认识。然后主就在这里讲了说，我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面，不是像天主教说的那样建造在彼得这个人身上，而是彼得所任性的福音，你刚才宣告的福音真理，耶稣是基督，作为教会的磐石。然后就有一个应许，得胜的应许，说什么呢？说阴间的权柄怎么样子啊？不能胜过他。这个就是一个应许，对不对？得胜的应许，说阴间的权柄是指的是什么呢？是不是指的我们中国传统讲的说那大鬼小鬼牛头马面来跟教会打仗？不是，阴间的权柄就是指的抵挡神的那些势力，在背后黑暗的势力。然后我们看到主在这应许说， 他们那些势力，你别看他们有多大，他们都得胜不了。所以这个是主应许我们一定会得胜的，这是一个经文。那么我们再读一处的经文，大家往后翻，翻到路加福音第十章，好，翻到路加福音第十章，我们再来读这节经文，路加福音第十章第十九节，好，路加福音第十章十九节，好，我们来读这一节的经文，路加福音十章十九节，好，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路加福音十章十九节，我们一起来齐读。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你看这里面主说，我给你们权柄怎么样子呢？可以践踏蛇和蝎子，是不是指的地上爬的那些蛇和蝎子我们可以踩？其实这个应该不是，对不对？因为要踩地上的这个蛇和蝎子的话，不单基督徒可以踩，任何人都可以踩，对吧？拖拉机也可以给它压死。这里面讲的蛇和蝎子也是代表那些黑暗势力的，因为蛇和蝎子大家都知道是有毒的，对不对？是毒物，所以这些毒物我给你们权柄，能够践踏他们，就是意思说他们胜不过你们。然后主再强调说，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就是主说应许我给你们权柄，我给你们能力，什么能力呢？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是不是啊？就没有什么能够打败我们的。这是主耶稣基督清楚给我们应许，这是不是一个得胜的应许啊，弟兄姊妹？这很明显，对不对？主，我们刚才读的是主耶稣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你们。这里面有讲说，一切的仇敌都不能胜过你们。我给你们权柄，我给你们能力，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就是仇敌想什么办法，我都保证我要让你们能够得胜。所以你看，这是很清楚的经文，这是我们读的第二处。那么我们再读一处的经文，我们再读一处的经文，就是大家翻到这个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第十二章，启示录第十二章，我们来读十二章十一节，十二章十一节，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好，我们找到这节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好，这里面说弟兄胜过他，那个他指的是什么呀？指的是魔鬼，对不对？是大红龙，就是讲的魔鬼。然后这里面的弟兄指的是什么人呢？弟兄姊妹，是不是指的是主耶稣啊？还是指的是我们呢？指的是我们，因为这里面讲的说弟兄胜过他是靠，是因什么呀？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那这里面应许的他是强调是得胜还是失败呀？在魔鬼面前我们是得胜还是失败呀？我们是得胜。所以我们说，我们带着大家读这些经文，还有一些经文我们不读了，大家很熟悉的，比如说约翰一书第五章里讲说，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大家记得这节经文是不是啊？使我们胜了世界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里面的信心，是吧？这节经文是讲的，你比如说我们刚才是启示录的经文说胜过魔鬼，然后我们读的马太福音十六章的经文说胜过阴间的权柄，我们读的路加福音说胜过一切的仇敌，然后我们说像约翰一书第五章的经文是应许我们说，上帝应许我们说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这都是得胜的应许。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包括我们大家很喜欢的，我自己也特别喜欢的，就是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九节，我们有一个小标题叫基督爱的凯歌，讲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其实那里面也有一个经文我读给大家听，说里面讲的说，我们其实如同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别人看来基督徒很软弱，像将宰的羊一样，我随时可以动你，随时可以杀你们。但是保罗接着说什么呢？他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他就讲，他说不单是得胜，而且得胜有余，就是绰绰有余，大大得胜的意思，是吧？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去看，这就是圣经上面给我们的应许。这个应许它有没有按照灵性来应许？我再问弟兄姊妹，比如他有没有应许说，上帝应许了说灵性比较好的人就能够得胜魔鬼，灵性比较弱的人就很难说。他有没有应许，比如说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他有没有应许说你们要成长成为父老级的就胜过世界，还是说凡从神生的怎么样子就胜过世界？凡从神生的，不管是出信的，不管是信很久的，他有没有讲说什么宗派？弟兄姊妹， 有没有讲说你啊，你是学习某个宗的神学你就能够胜过世界，如果你没有学这个神学你就不能胜过世界，有没有这样说？有没有讲人种说犹太人就可以？没有，凡从神生的，是不是？凡任信耶稣基督，就我们刚才讲彼得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然后上帝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面，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这是讲的一切的基督徒，你只要有这样的任性，你只要有这样的信心，那么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是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里面的信心。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刚才读的路加福音里面讲的是主耶稣基督差门徒，还不是十二使徒，是差了门徒七十个门徒出去，两个两个出去传福音，然后主耶稣跟他们讲我赐给你们权柄，这是不是仅仅给使徒的，还是给所有基督徒的呀？这是给所有基督徒的，说我赐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我又赐给你们能力胜过一切的仇敌，是吧？所以我们讲这个的时候，你首先需要去看的就是你要知道说这是主给我们的应许，这个应许范围很大，这个应许范围也很清楚。什么范围呢？范围是基督徒。大不大？大。我们说不分宗派，不分种族，不分你的文化程度，也不分你的知识程度，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弟兄胜过魔鬼是因着羔羊的血和他们所见证的道，是吧？这就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去看的时候，这是我们大家要知道，所以得胜的应许是给所有基督徒的。我希望弟兄姊妹千万要明白，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因为我们人很软弱，就是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提醒的，有很多人读福音的时候是在用律法解福音。我说什么意思？福音叫做因信称义，人人平等，阿们吧。然后你如果按律法，按照人的习惯来讲的话，那么人有没有层次程度的区别啊？有，是不是啊？一个人读福音读懂了，一个人读的懂得慢一点，一个人懂得深一点，懂得浅一点。那么人用这种观点去看的时候，我们就经常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说谁能做得胜的基督徒呢？要灵性好啦，啊，要多祷告了，要怎么样子？我说没有，圣经上不是这样说的。上帝的应许是给他一切的儿女，阿们吧，弟兄姊妹，你先抓住这个，因为你如果这个抓不住的话，糟糕了，有一个问题一定会出现。比如说，得胜的基督徒，什么人能做得胜的基督徒？出信的弟兄姊妹能不能做得胜的基督徒？哎呀，我觉得我是个婴孩，不可能的，得胜不可能是我的，我就是要别人来保护我的。你如果有这种观念，好像是谦卑，但是这种观念合不合乎圣经，弟兄姊妹？哎，这种观念很合乎我们的理性，对不对？说婴孩嘛，属灵婴孩当然应该保护了，他是不可能得胜的，但是合乎圣经不？我们刚才读的那些圣经合乎圣经不合乎？不合乎。圣经上面讲的说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旧约就讲的更清楚，在诗篇里面讲的说神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怎么样子啊？建立了能力，叫仇敌和报仇的怎么样子啊？让他们兴高采烈，是不是？不是，让他们哑口无言，闭口无言，就是他们在婴孩和吃奶的面前他们都得胜不了。这就是主的应许，福音的应许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明白这些，我不是说大家不用成长了，不用晋升了，不用对福音真理有更清楚的认识，不，你需要。但是讲到得胜的应许这方面，大家首先需要去知道的就是这个得胜的应许是给所有基督徒的，是给所有基督徒的。你除非你自己认为你自己得胜不了，你拒绝这个，上帝不会强塞给你，所以你觉得我是过一个失败的生活，不，上帝应许我们得胜，一定给我们。所以你去看圣经上面去讲的，其实很多，比如说旧约的故事多，那些故事里面有多少处的地方让我们显明上帝的应许是信实永不改变的。上帝应许我们得胜，比如说我们以前讲到的时候经常跟大家做这个对比，其实从人的角度来看，在埃及做了几百年奴隶的以色列人和当时世界上面最强大的帝国埃及帝国法老最有权势的人带着精兵来比较而言的话，哪个更强啊？很显然是法老更强，对吧？他带着精兵，人家都是拿着刀拿着枪，赶着车赶着马，然后这些人是赶着牛赶着驴赶着鸭子，是吧？老弱病残，谁得胜了？弟兄姊妹，是埃及人把以色列打败了吗？没有，以色列过了红海，埃及人被红海淹没了，是吧？而且你再去看，比如说大家很熟悉的我们在旧约里面的英雄人物就是大卫。大卫面对哥利亚的时候，哥利亚又高又大，然后哥利亚这个人异象啊，就是两只手每个手都是六根指头，对不对？拿的那个枪哇粗得不得了。大卫是个小牧童，看起来谁要得胜啊？ 看起来明明是哥利亚要得胜，谁得胜了？大卫就拿着一个机旋，带着几个小石头，拿了一根棍儿，所以哥利亚是很不满意，说你拿根棍儿，你把我当狗啊？好，拿个小赶狗棍儿来跟我打仗，你也太开玩笑了。你看我拿的这个枪这么大，然后盔甲，他穿的一身的盔甲，拿了一个大盾牌，盾牌哥利亚的盾牌不是自己拿的，是别人在前面有一个士兵专门帮他拿盾牌的，就是有一个士兵拿盾牌帮他挡着，他就全心全意的进攻，就是这样子的。大卫一个人，然后把石头一甩，怎么样子啊？把哥利亚打死了，是吧？奇妙不奇妙？真的是这样子的。而且在大卫的一个好朋友约拿丹，大家还记得约拿丹和他身边的少年人，是吧？那个时候非利士人欺负以色列人，欺负到一个地步，以色列人连一个铁匠都没有，不许以色列人有铁匠。他跟他身边的少年人就拿一把剑，然后冲到非利士人的营地里面去，然后杀杀杀，然后把整个非利士营都杀乱了。然后他父亲扫罗后面带着大家再冲进来，打了一场大胜仗，是吧？这是为什么，弟兄姊妹？是因为他们这些人，包括大卫啊，包括约拿丹啊，包括这些人，他们特别聪明，特别厉害，是不是？不是，因为上帝的应许，阿们吧？因为上帝应许得胜的。那么我们新约其实更加是这样，我们刚才读的新约的圣经，你不要以为说，哎呀，旧约故事多，旧约英雄人物多，不，其实新约里面也很多。我们新约主耶稣基督他当初呼召教会建立的时候，跟着他的使徒有多少个啊？12个，其中还有一个叛徒，是吧？其中还有一个叛徒。然后主耶稣被卖的那夜，大家全部都散了。但是教会现在呢，遍布全世界，有没有一个宗教组织，有没有一个政治组织像基督的教会这样子屹立在地上？我们讲教会的时候，你就想起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6章应许的，说彼得，我要将我的教会建立在哪里啊？建立在这磐石上面，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他讲的对不对？他应许的实现没实现？实现了。有多少阴间的权势，有多少仇敌的诡计，有多少魔鬼的诡计，有多少属鬼魔的魔鬼的差役想把基督的教会给屠灭了，成功了没有？没成功，没成功。所以你相信，我们以前也跟弟兄姊妹讲，我们相信一点，你看科幻电影，有的讲的科幻电影，哎呀，人类后来发明了机器人啊，或者是一些污染啊，导致人的生育有问题啦，然后这个他们演那个末日片的时候，教会都没影了已经，反正就人就快啊被这个机器人，这个像这个施瓦辛格演的那个未来战士那样子，就被这个地球就给他占领了，天网系统什么之类。我说不是这样子的，主耶稣讲说他再来的时候还有教会，阿们吧。因为他说他再来的时候有一些圣徒是活着被提，阿们吧。就有些人不像我们，我当然我没说我们一定不是活着被提，也许明天主耶稣就来了，谁知道呢，对不对？但是主耶稣说他来的时候有一些人活着被提，就是身体改变，然后还有圣徒从坟墓里起来，身体复活，是吧？这说明什么？教会是从起初一直存在到这个世界结束。阴间的权柄胜过他没有？没有。主耶稣讲说的，在约翰一书里面讲的，说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应验了没有？应验了。世界胜不过我们，世界压制不了我们。所以你清楚去看这些，清楚去明白这些时候，包括我们上次跟大家讲基督徒的盼望的时候，我们也讲了，你去看基督徒盼望，这个哥林多前书1章那里面讲的，说神拣选我们这些人，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愚拙的，大家同意对不对？但是上帝有一个应许，他要让我们这些软弱的愚拙的要怎么样子？要叫世上那些强壮的自以为尊贵的，要让那些人一直觉得自高自大，还让那些人羞愧。我再问你怎么样，让那些人羞愧，这是不是得胜的应许啊？得胜的应许。所以你清楚去看这些的时候，我说我们就希望弟兄姊妹可以真正的去明白这些。我说的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一大点，就是你要知道说上帝给我们这些基督徒有一个得胜的应许，他给我们有得胜的应许，你要抓住这个得胜的应许。你要知道说上帝应许我们的事情会不会做不成，会不会上帝答应的事情结果最后没成。我们人经常会这样子，对不对？有些事情，比如我跟我儿子有的时候，我说我答应他帮他画一张画，然后有时候事情忙，他说爸爸，他就跟我抱怨，说爸爸，你前两天就答应我画一幅画，今天还没给我画啊！我说好好好，赶紧给你画啊！他突然电话打过来了，今天又没画。好，我们会出现拖延，会甚至有些事情拖就忘了，没做成。好，上帝会不会这样子？上帝有没有一个应许会落空的？不会，对不对？好， 得胜是不是上帝的应许？我再问弟兄姊妹，是不是上帝的应许？我们基督徒的得胜是上帝的应许，既然是上帝的应许，会不会落空？不会落空的。你是不是基督徒？我再问弟兄姊妹，你不要说哎呀，上帝应许基督徒得胜，基督徒意义万万呢。所以只要有基督徒得胜，上帝应许就成功，我失败不算什么。能不能这样解经啊？我再问弟兄姊妹，你这个解经有问题啊，你这个解经是失败主义的解经啊。你就是基督徒，主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面，像我们刚才反复跟大家强调，约翰一书那里面讲，不是讲说灵性好的，不是讲某个世纪的基督徒，他讲的说凡从神生的就怎么样子啊，就胜过世纪。弟兄胜过那恶者，是因着羔羊的血和他们所见证的道。主耶稣说的，我给你们权柄践踏蛇和蝎子，这是给所有基督徒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就是我们讲的说，圣经上面把我们基督徒和主耶稣基督的关系形容成为，主基督是元首，就是脑袋，我们是他的肢体。有没有一个应许是给其中一部分肢体，而不是给整个肢体的？我再问弟兄姊妹，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有弟兄姊妹结婚了，说这个姊妹跟那个弟兄结婚了，他能不能说我跟你结婚了哈，我现在呢就是左手右手跟你结婚了，右脚左脚还没跟你结婚，能不能这样子啊？你一结婚就是整个人都是结婚了吗？阿们吧。所以上帝给我们整个的应许，就是给每一个肢体的应许，就是给我的应许。所以你一定，我们说从这方面，你第一个你一定要抓住说，上帝的应许一定要实现，上帝的应许一定不会落空。上帝既然应许了基督徒的得胜，所以我们就蛮有得胜的盼望。我不管遇见这件事情看来多么为难，我相信在这个事情上面，因为上帝应许的是得胜，那么我就求主，我就相信主会把得胜赐给我。这是你的信心，你明白？我们胜过世界就是我们里面的信心，阿们吧。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上帝应许给我们了，但是我们不信，我们本着不信的恶心的时候，有些得胜我们看不见。就像我们说，你看旧约有一个故事就是这样子的，就以利沙那个时候有一个军长，以利沙说今天他们有粮食吃了，但是粮价会变化的很大。这个军长说我不相信啊，哪可能一天之间粮价变得这么厉害。以利沙说，你因为不信，你只得看见却不得吃。结果这个军长被王派出去，说老百姓因为粮食有了，因为饿了太长时间了，大家有点混乱，这个军长去弹压去维持秩序，结果人混乱的时候把他踩在脚底下，把他踩死了。他是真的因为这个城门现在卖10钱银子，那个城门变成卖5钱银子了，因为粮一开始刚出来的时候卖的贵，后来发现粮食多，价钱降下来了，一下降一半。他去这个地方看到10钱，去那儿看到5钱，但是看见 吃不吃得到，吃不到了。为什么？因为被踩死了。你要清楚看见这些时候，我们说上帝的应许必不落空，而且我们刚才反复跟大家强调，这个应许是给所有基督徒的，不在乎你的灵性。你记得，这是我们说第一个，你要记得上帝的应许一定会不落空。第二个，你要记得说上帝的应许不在乎你的灵性。我们基督徒今生完全不完全？今生有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做到完全？绝对不可能，我们不可能完全。但是你不要因此用反推法，用你的逻辑，用你的理性去推理，说对呀、啊，因为今生我们不完全嘛，所以今生好，我们不可能得胜。我说胡扯，你虽然不完全，上帝却要在不完全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出他的能力来。大家记不记得保罗跟上帝祷告求主把他身上的刺拿走的时候，上帝就给他这样的话提醒，是不是？我的恩典怎么样子啊？够你用的。然后呢，我的能力是在人的什么上面显得完全啊？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们一生都是软弱，但是上帝就是拣选了软弱的，要在软弱的人身上彰显他的得胜。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说你抓住上帝应许的时候，你看见自己软弱，不要因为你的软弱，你以为上帝在你身上做不成得胜的工作，没这回事。那这个软弱是方方面面的，各方面的软弱都不能拦阻上帝，同意吧弟兄姊妹？你说我这个人，你梁弟兄，我别人软弱是缺钱，我是缺智慧啊！我们之前讲过基督徒的智慧，所以我觉得上帝要在我身上得胜很难。真的吗？你缺智慧有没有达到吃奶的那个程度啊？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说了，在诗篇里面讲说，神在婴孩和什么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叫仇敌和报仇的怎么样子啊？闭口无言，是吧？影响不影响？不影响。我讲这个时候我就想来，我们那时候我在广州的时候，我们扶持教会的时候，有一个 有一个姊妹，他们家庭有一个小弟兄，这个弟兄是从小有疾病的啊，是唐氏综合症这样子的。然后他就按照一般的说法来讲的话，就是他的这个智力方面是有缺陷的。但是这个小弟兄说话说不好，但是我们祷告的时候，有些时候他也会跟我们一起祷告，流着泪祷告。那么上帝有没有在他身上彰显得胜？他能不能得胜？一定可以。其实他到教会里面就是得胜，弟兄姊妹爱他，他还为我们祷告，这是不是得胜啊？是不是？这就是得胜。所以你去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这是我们讲的说上帝的应许的第二点，你一定要抓住的，就是上帝的应许不被人的软弱所限制。上帝应许了基督徒有得胜，所以不管你多么软弱，你都能得胜。这个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说把它放在盼望里去讲，因为你要明白上帝有应许的时候，这个叫做确实的盼望。我有一个确实的盼望，我有个确实的希望，我知道上帝说的一定会成就，我知道上帝说的一定会成就的时候，这样子虽然我有软弱，但是神的能力、神的恩典在我身上是不软弱，一定能成功。这个时候你有了这个盼望，你做事情就不一样。我就举小孩子的例子，比如说你会发现，比如说有的时候教育孩子就是这样的，有些小孩子有些事情你会发现很难教育，很难。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就是圣经上面讲说，你们做父母的要照着主的教训来养育儿女，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为什么有些小孩子会失了志气？就是他已经不相信自己在爸爸妈妈这些话语打压或者怎么样，他已经不相信自己能做一个好孩子了，他觉得自己很糟糕。但是另外的孩子和这样的孩子有时候对比就出来，另外的孩子就很有自信。为什么很有自信？因为爸爸妈妈经常鼓励他。所以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我们讲基督徒生活观的时候，反复提醒大家说，你要学会鼓励人，你要教导你的孩子学会欣赏人、鼓励人，他将来不会差的，真的。只要一个人会欣赏别人，只要一个人会鼓励别人，这个人将来一定是居首不居尾。这个人在工作上面做领导是很有可能的，因为他会鼓励人，他会欣赏人。会欣赏人的人是不是能选拔人才啊？我再问你们姊妹，是吧？会鼓励的人是不是能带团队？我再问你，就是这样子的。但是为什么这个人会欣赏人，为什么这个人能够鼓励人，是因为他有盼望，他觉得这个事情虽然难，但是能做出来，能搞好。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在这方面可不是像一般人，他说哎，我是大学毕业或者我怎么样子，我有多少的财产，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能搞定。我们基督徒是有上帝的应许，上帝应许我们什么？得胜。上帝应许我们得胜。所以你要看到这个，这是我说的你要抓住上帝应许的第二点，就是上帝的应许不被人的软弱所限制。上帝应许了我们得胜，那么我再软弱也能得胜。第三个我说你要抓住上帝的应许是什么，就是你要去注意的，就是祷告。主耶稣有没有跟我们讲过，这是马太福音里面讲的，说主说祈求的就给你们，寻找的就让你们寻见，叩门的怎么样就给你们开门。好，我是一个信心不足的人，我经常觉得我成功不了，那我可不可以求主加添我的信心？可不可以？可以吧。其次，我知道有些事情我必须得胜，我可不可以求主把得胜赐给我？可不可以？主把得胜赐给你，是不是就表明你完全了？我再问，今生就完全了，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所以我说，我举个例子，我还举比如说子女教育或者婚姻家庭建造这方面，比如我的子女教育，主啊，这个孩子，我记得那时候很清楚，我们那个时候那个就是我们还没生孩子之前，那倩文姊妹怀孕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跟主去祷告，包括刚生下来那天我在主面前祷告，我说主啊，这个孩子是你赐给我们的，所以我把他交给你，我求主你祝福他，求主你使我们的子女教育是能够教育好他的。因为我们说实话，这是真实的，其实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这样，我说我们没有教育子女的经验。阿们吧，弟兄姊妹，有没有人在生第一个孩子之前有教育子女的经验？没有。我们觉得是心里很毛毛的，没有把握，是不是啊？不知道该怎么叫，虽然之前已经看过一些书了，但是等孩子真的在你面前小小的，然后躺在你的胳膊上面，头软软的，然后你抱着的时候，然后你心里面还是很紧张。哎呀，想想我不知道我会做一个好爸爸还是一个坏爸爸，有时候想起来心里非常的焦虑难过。那个时候我就想了一个，我说主啊，这个孩子交给你，不是交给主的意思说我不养了，不是这个意思，求主你使我们的家庭教育是成功的。可不可以这样祷告，弟兄姊妹？ 求主你使我的家庭建造是得胜的，可不可以？求主你使我的婚姻建造是得胜的，可不可以？哎，这样的祷告主会不会说，哎，现在才求晚了，都已经结婚了才跟我求，会不会？晚不晚？我再问那个姊妹，不晚。上帝没有设立时间的限制，包括你在工作上面，你说主啊，我想在工作上面得胜来荣耀你，可不可以？能不能求？求了以后呢，主说我没有打算让你工作得胜哦，会不会这样子？我再问弟兄姊妹，不会。主说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阿们吧。我在这个世界上面工作，我要荣耀你。当然我们不是说求一些根本这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比如说你是这个明明你根本不懂计算机，你说主啊，让我成为一个计算机专家啊，我开发一个阿尔法狗也把这个把中国的这个围棋九段把它吓败了，那你有点扯了，对不对？但是你就着你自己来说，主啊，让我在工作上面去得胜，让我荣耀你的名，可不可以？绝对可以。所以我说你抓住第一个就是主对得胜的应许的时候，一，你要知道上帝的应许一定实现；二，你要知道说上帝的应许不因你的软弱受影响；三，你知道你可以祷告，你求他，你在哪个领域你切切的盼望得胜，你就求他在那个领域把得胜赐给你，他一定赐给你。但你要看清楚，就我们刚才讲，你不要把完全当作是得胜的一个标志，因为今生我们完全不完全。比如我刚才举的例子说，在子女教育上面，求主让我的子女教育是成功的。好，你完全不完全？你不完全。你的孩子完全不完全？不完全。所以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说，哎呀主啊，我都跟你求过了，怎么这个小孩子还是会调皮，还是会讲脏话，还是会做一些事情，我主我跟你求过了，我怎么在教导上面还经常会没有智慧？那主听过祷告没有？我再问弟兄姊妹，听没听？听了。因为我们今生就是不完全的，但是在不完全的人身上，上帝的能力是完全的，他会赐下得胜。你的祷告主一定听了，这是你忧愁是因为你用你的标准去套，然后你甚至用完全的标准去套，你就灰心了。其实你不要用完全的标准去套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不单不灰心，你会大大的喜乐，大大的欢喜，你就有信心，你就有盼望，说主一定把这样的得胜赐给我。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说得胜的盼望的时候，基督徒要做得胜的基督徒，我说得胜必须经过努力和征战，得胜要经过努力和征战。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一点？我再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得救需不需要努力，还是说我们只要信就能得救？我们是不是因信称义？我再问弟兄姊妹，是不是因信称义？是不是信？是不是很努力叫信？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信其实跟行为没关系。信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呼求他，仰望他，我们就得救了，阿们吧。那我们要明白这些的时候，但是我们要小心啊，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在这个有的时候是因信称义，他不愿意持守，他觉得要加上好行为，要加上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才能得救。我们说这是错的。我前一段时间我们发这个灵修短信给大家的时候，我们那个微信平台上面我们发了一个马丁路德的，我们说是靠着信，然后有人在后台这个提问了他，我觉得他可能是觉得自己发现一个精妙的理论。他说，哎，你注意啊，上帝审判我们可是照行为审判的，你去看圣经吧，罗马书。哎，其实罗马书是不是这样讲？是的，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讲的说神是按行为审判我们的啊。启示录里面讲说上帝是按照我们的行为审判的，对吧？他说，所以你单单讲就信就得救，不讲行为，你怎么面对上帝的审判？哇，你看这话问的多有水平啊。你知道我怎么回答他？我就告诉他，我说弟兄，你忘了一件事情，我们信耶稣的还受审判不？哈，信耶稣的还受审判不？不受审判。所以审判当然是审判行为，但是我信耶稣的人不受审判的，你明白吗？我们是要跟主耶稣基督一起坐在宝座上面审判世界，审判天使，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是审判官，我们不是罪犯了，我们是陪审团，我们不是罪犯了。所以你说的那个我一点都不反对，上帝末日审判的时候真的是照行为审判的，但是就我得救来讲的话，我因信称义的人根本不受审判，因为谁为我替我受了审判？弟兄姊妹，耶稣，主耶稣既然已经替我受了审判，上帝还来审判我，这不是一个罪审两次？上帝还公义不公义啊？你上街走到马路上面开车不小心闯了红灯了，你的朋友帮你付了200块钱，结果交警还要求你再付200块钱，这个交警公义不公义啊？ 不公义了。耶稣已经为我受了审判，所以我们这些信的人不受审判。我们因信称义，因信做神的儿女，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怎么样子啊？不至灭亡，反得什么呀？反得永生。这是主说的，这是主说的。但是我们讲这个的时候，你需要去明白的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么我们信耶稣的人既然一信就得永生了，好了，有些人就说我们就不需要行为，得救是不需要行为，但是我们得救以后需不需要努力啊？需不需要认真呢？需不需要殷勤呢？其实圣经在这方面的教导多不多？多得很。那些教导都不是教你怎么得救的，是教你得救以后怎么生活的。比如说罗马书十二章就讲基督徒的生活，爱人不可虚假，是不是啊？善要亲近，恶要厌恶，是不是啊？要说与喜乐的人同乐，与爱哭的人同哭，是吧？你要爱弟兄，你包括仇敌来逼迫你的时候，你不单不要咒诅，你反而要为他祷告，就如同把炭火堆在他头上。这些是不是都是讲怎么行善呢？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里面他也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从施洗约翰直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凡努力的人都进去了。阿们吧。所以有些人就拿着这节经文来抵挡因信称义，说你看这是耶稣说的。对啊，耶稣会不会，主耶稣讲的会不会跟圣经上帝启示相矛盾？不会的。所以那这个是什么意思？主耶稣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信了耶稣的人，你得了永生的人，并没有把你今生努力的职责，并没有把你今生努力的权柄给你拿走，你还要努力，你还要尽心。阿们吧。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要清楚知道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在今生还需要很多的努力。真的，我们还需要很多的努力。你不要以为说我们今生我得救了，得救是不要靠努力的，谁帮我付上了赎价，谁为我努力了？哈，弟兄姊妹，谁帮我们付赎价？耶稣。谁为我们努力啊？耶稣。好，所以从得救的角度来讲的话，我只要接受，就像我们以前讲的说，其实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福音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那种最好的师傅煲的汤。你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那个广东饭，广东菜，广东人是很喜欢煲汤的。广东的煲汤有两种吃法，一种吃法呢就是汤煲好了然后摆在你眼前，然后你自己加盐。还有一种呢就是煲好了以后盐也给你加好。为什么盐也给你加好？就是说因为我加的盐是刚刚好，你吃最好吃，你自己加有可能加多有可能加少。阿们吧。你知道我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是那个后者，那种汤是煲得好好的，盐也加好了，调料也加好了，好吃的无比，你就喝就行了。需不需要你的好行为？不需要。但是你喝完汤以后呢？喝完汤以后你需要在这个世界上面认真努力的生活。所以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其实我们这些得胜的基督徒，我们要想做得胜的基督徒，我们这些得救的基督徒，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需要努力。你越想得胜，你越需要努力。我说为什么有些基督徒他上帝给我们有得胜的应许，但是他过不出来得胜的生活，就是我们说走极端。要么他以为说我要靠着好行为才能得救，我要靠着好行为上帝才喜欢我，所以他就愁苦。因为你一旦落在律法的网络之下，保罗有没有讲这个话？罗马书七章讲说我真是喜乐，他是不是这样说？他还说，他说我真是苦啊。他说什么呀？他说我真是苦啊，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反而去行，我真是苦啊。你这个苦能不能让人看到得胜啊？弟兄姊妹，你见到哪个得胜的基督徒然后整天愁眉苦脸的说你看得胜了又会不会这样子啊？你见到哪个世界冠军啊，跑百米冲了第一名然后哭着，然后在那儿然后愁眉苦脸？不会，他会欢喜。但是我们说另外有些基督徒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了，他说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完全不靠行为，就是靠恩典，恩典就是反对行为的。我说谁跟你说恩典就是反对行为的？是恩典激励我。阿们吧，弟兄姊妹。大家记不记得保罗怎么讲？保罗说什么？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怎么样子啊？原来基督的爱让我死板了，是不是这样说？还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我原来看这个宝贵那个宝贵，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我就当将万事看为粪土，所以我向着标杆直跑。你注意保罗曾经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把我们形容基督徒的生活的时候，他说我呢，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我斗拳不是像打空气的， 我奔跑不是像是无定向的，其实他把自己比喻成为什么呀？运动员。你注意运动员是不是在锻炼身体这方面特别殷勤，特别有节制啊？是不是每天锻炼，每天锻炼，一天要跑多少公里，然后要做多少个冲刺，要做多少个仰卧起坐，要做多少个俯卧撑，要练哪块肌肉，说哎呀上臂肌肉不足，然后练上臂，腿的力气不够练腿，对吧？然后练得非常的强壮。你看这几天我看新闻，我也比较关心体育新闻，说那个姚明进了那个 NBA 的那个名人堂嘛，啊，有些人说够格不够姚明，但是姚明进 NBA 刚开始打球的时候他在中国所向披靡，但进了 NBA 的时候就很难打，因为人家就发现他有个弱点，下盘不够稳，所以姚明那个时候锻炼身体，拿着哑铃练的下盘很结实，就是原来他个子很大，但是人家小个子1.9米的姚明2.2米多啊，1.9米的，然后一屁股一顶可以把姚明顶开，把他的位置占了，但是他练完了以后你再顶我，你顶不动，我一屁股把你顶走了。保罗把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形容成为运动员。运动员要不要努力？你见过哪个运动员整天躺在床上然后拿了个世界冠军？有没有见过这样的运动员？没有，那除非是懒汉运动会，是不是？那不可能的。所以你清楚看见这些时候，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说你如果想得到福音的恩典，福音上帝的祝福，得到上帝的应许，得胜的应许，那么在这方面你得注意一件事，你要努力。其实圣经上面有很多的地方是告诉我们说，比如说我读个经文给大家去听，就是我刚才说过的保罗讲的，他说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其实这个是不是也有一个得胜的意思在里面？他说怎么得胜啊？你要跑，你要努力。所以我们说，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真正的去看清楚，在得救这件事情上面要不要靠努力，一点都不需要。但是你得救之后的生活要不要努力，要不要认真，要不要殷勤？要。你要不要反推法，说这个人不认真不努力就不得救，能不能这样说？不能，不能，因为有些人软弱，他努力不出来，对吧？但是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你不要变成说我们是强调因信称义的人，所以千万不能努力啊！一努力就把因信称义推翻了。我心说因信称义没那么容易被你推翻，阿们吧。你明白了因信称义的福音，这个福音是加力量给你的，弟兄姊妹，这个福音是给能力给你的，福音给我们祝福，福音给我们永生，它不是剥夺我们今生的责任，不是剥夺我们今生拼搏，福音恰恰相反是加力量给我们，让我们更好的去拼搏，更好的去努力。福音应许我们说你们是蒙福的人，你们是有福的人，福音应许说上帝帮助我们，是不是？我们发的灵修短信就是这样子的嘛，就是既然神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这个应许给了我们什么呢？给了我们激励，让我们去努力。你不要说哎呀上帝应许得胜了，我怕我一努力就变成神人合作了。我说哎呀，这哪儿跟哪儿啊，你得救就是纯粹是上帝救的，但是上帝让你在这个世上过生活的时候，他会加恩典加力量给你，让你干嘛？让你得胜，给你加恩典。然后你的本分是什么？你的本分要把恩典用出来嘛。就举最简单的例子，我们说我们每次吃饭的时候，我们都在那里祷告说，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们的饭食，饭是主赐给我们的，恩典是主赐。好，那饭你自己要不要吃啊？你要不要咀嚼消化吸收啊？要不要啊？要的嘛，是不是啊？所以这些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把这个抓住。我们弟兄姊妹跟小朋友说一下，不要那么吵，好，让他们关上房门。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就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你要把这个牢牢抓住，你不要变成说哎呀我们是讲因信称义的，所以我们不努力。你这个错误观念会导致你没能力，会导致你过不了一个得胜的生活。因为圣经上面太多地方在教你怎么努力，太多地方在教你怎么行善，太多地方在教你怎么用智慧去生活，阿们吧。我们之前讲基督徒的智慧，你不要变成一个傻瓜，你得救什么都不用做，傻瓜也能得救，只要信就能得救。但是得救之后的生活，你要开动脑筋，你要用你的肌肉，你要用你的人际关系，你要用上帝给你的金钱，你要用上帝给你的学历，要用上帝给你的文化，要用上帝给你的人际关系去完成这些工作。这是我们大家需要去知道，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我们要讲的说，既然讲的上帝给我们有应许，是得胜的应许，我们刚才也跟大家澄清了，希望大家不要误会说的要 这个不努力，不，你要努力去争取得胜。好，第三点我们要讲的什么，就是我们是靠着福音的恩典和真理去得胜。就什么意思呢，就是怎样得胜，到底怎么样才能得胜。我说这里面一讲到说，哎呀，靠着上帝得胜的时候，我们大家很多基督徒阿们，但是方法上面其实有很大的分别就出来。我说我要跟大家讲几个方面，希望大家去抓住记在心里面。第一个我要跟大家去讲的就是，我说你要注意，我们要晓得上帝给我们有得胜的应许，阿们吧弟兄姊妹。但是上帝没有应许我们说你靠着遵行律法可以得胜。你说梁弟兄，你好像跟律法有仇，我跟律法没有仇，上帝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但是你不要以为你遵行律法就能得胜。为什么我这样去说呢，因为上帝没有把律法作为得胜的工具赐给我们。你说真的是这样子吗？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好，因为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让大家去思考，如果我们照着上帝的律法认真去做，尽力去做，上帝是不是一定祝福我们？我照着上帝的律法认真努力的去做，上帝是不是一定祝福我们？我照着他说的去做应该祝福我啊，是不是？是他说的嘛，他的律法呀，他的律法呀。好，我先把问题放在这里，我让大家去思考事实。好，我们去看旧约历史一直到现在，世界各国当中，特别旧约历史就更清楚了，特别在旧约时代对上帝的律法有认识的是哪个民族，哪个民族弟兄姊妹？以色列，是吧？以色列这个民族对上帝的律法，因为上帝把圣言交托给他们，他们是最了解的，摩西十诫啊，包括他们该怎么这个民刑律啊，礼仪律啊，这些他们是最了解。好，以色列人有没有把上帝的律法守全？没守全，是吧？但是相比较而言，他们对上帝律法的遵行和外邦人比起来的话，他们是不是比外邦人强？是不是比外邦人强？肯定比外邦人强。外邦人拜偶像拜得很厉害嘛，外邦人很多，比如说以色列人看到上帝律法说不可以奸淫，所以以色列人很早就推行一夫一妻，虽然他们的先祖有这个一夫多妻的这种情况，但是他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们是先进的多。好，我再问大家，你去看旧约历史，旧约历史里面以色列在列国之中是不是最强大最蒙福的？是不是？是不是以色列一直是在各国之中最厉害的？他们建国以后领受了律法以后，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以色列亚兰人侵略过，差点把他们灭掉，大家知道是不是？亚述人差点把他们灭掉，大家知道是吧？然后包括他们迦南七族没赶走，像非利士人亚玛利人对他们形成很多的滋扰，大家都知道是吧？就我们刚才讲的大卫年间，非利士人把他们欺负到一个地步，以色列人连铁匠都没有。后来以色列人被哪个国灭掉了，大家记不记得？巴比伦灭掉了是吧？好，我再问你去看，其实这个问题是以色列的先知都觉得很困惑，就是耶利米他们也很困惑。耶利米说，我知道你的百姓，哈巴谷也是这样困惑，我知道你的百姓得罪了你，他们拜偶像，他们不听你的话，他们把圣殿当做了上帝，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殿，最后你把这个殿拆毁了。但是我们有一点不理解，什么不理解呢？就是拆毁我们的巴比伦人，攻打我们的亚述人，欺压我们的亚兰人，没有一个民族在上帝律法认识上面比我们更好，为什么你让他们兴盛，让他们来灭我们呢？他们就觉得很困惑了，你明白不？就他的意思说，就我们刚才讲的，你说是我们以色列人没有把你的律法遵行完，但是相比较而言，我们是遵行律法最严谨的了，已经是最多的了。你说如果说遵行神的话语，上帝就祝福我们的话，按道理怎么着我们以色列人的祝福也应该比他们大，阿们吧，这个逻辑对不对？弟兄姊妹，这个逻辑是对的呀。你看其他国家连十诫都没有，也藐视上帝的十诫，对吧？他们有没有道德上面比以色列人更高超？没有的。这些以色列人虽然有拜偶像，虽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他们在拿着十诫在努力的实践嘛，他们在拿着上帝摩西五经里面吩咐那些在努力实践嘛，这做不好。我们知道人不可能做好的，所以是不是因为他们没做好，所以上帝打他们，把他们抛在列国之中抛来抛去啊？不是，我就说你我讲这些什么意思，我希望大家去知道这一点的时候，因为上帝给我们的启示，就圣经来讲的话，它两大部分， 一部分是福音，一部分是律法，阿们吧。我们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要抓住上帝得胜的应许，我们有得胜的盼望。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弟兄姊妹一定需要去知道这个事情。知道什么呢？就是那么到底我是不是遵行上帝的律法，就会必然导致一个结果，我会得胜，或者我相对的得胜。我说不是。为什么这样子？就是你仔细去看，仔细去思想这些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说一件事情，就是上帝从来不曾把得胜的应许放在律法上。律法是使人知罪的，律法是用来定罪的，弟兄姊妹，律法不是让你过得胜生活的，律法是借着这些颁布的规规条条，让你知道说你失败了，让你知道说你有罪了，让你知道说你会灭亡的，这才是律法的功用。律法上帝把它颁布下来是这个用途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我们发灵修短信也跟大家发过，就是马丁路德讲解加拉太书里面那节经文，加拉太书里面讲得很清楚，不是仅仅加拉太书，它是引用旧约圣经的，讲的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什么？都是受祝福的，是吧？都是什么呀？都是受咒诅的。你看这节经文其实跟我们的理性正好相反，你没发现？我就算遵行不了律法，我只努力遵行，你至少不给我很大的祝福，也给我一些祝福。你不给我一些祝福，至少你也得给我点鼓励。你没想到这些经文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是什么？是受咒诅的。这不对呀、啊！所以按照律法主义者的观念，就是你努力遵行律法，上帝就祝福你，你照着律法去行就祝福你。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我说我这次去广州有一个弟兄，他的开公司呢，然后有些人指导他，一些基督徒所谓的经商智慧指导他一大堆律法的方式。我说你不要再想，你这些一定会失败。为什么？但是那些人指导他的原则是什么呢？就说我们照着上帝喜欢的去做，上帝肯定会祝福我们了。所以他其实律法化他们自己都瞎眼看不见，说的哎，你看，所以我们要努力的让我们的公司圣洁。我就说你有听说过公司圣洁这回事吗？还是教会是圣洁的呀？啊，我们要努力怎么样怎么样。我说你这都乱了，因为你这样搞，有些人，我为什么讲这点，有些人他就不理解了，他说我不是照着上帝说的去做吗？怎么我公司倒闭了呢？啊，上帝，我照你说的去做，我已经尽我的力了，我虽然做不到完全，但我已经尽我的力了。你这不就是我们刚才说，你不给我极大的祝福，你也得给我一些祝福。我们真的，我之前去广州的时候，他们真的给我讲过，有弟兄姊妹说，有些人原来很有钱的，然后非常律法化的要去经营公司，要去创业，结果创业不成功，把他原来积蓄几百万的积蓄都全部搭进去，全家变成借债生活。上帝还信使不？这是很严肃的一个问题。我弟兄姊妹，上帝有没有允许基督徒得胜？我再问弟兄姊妹，应许了没有？应许了呀。那我又在努力的照着你的律法去做，你不单没让我得胜，差点让我破产，你还信使吗？我再问弟兄姊妹，上帝信使不？信使。那怎么回事？我说你搞错了，你明白吗？就我举个例子，我现在口渴，那么我应该干什么？弟兄姊妹，我要喝水，阿们吧。好，我现在口渴，然后我拿一个纸巾整天在嘴上抹。我再问你，口渴的问题解决不解决？不解。纸巾坏不坏？你说坏纸巾，坏纸巾，纸巾坏不坏？纸巾不坏，是因为你用错地方了，你明白吗？就是我们讲的说，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阿们吧。但是律法不是用来得胜的，你拿着律法想得胜，是你自己搞错了，你明白吗？我再举个例子，你要出去走路走得快，你要去一个地方去得快，你应该开车去，阿们吧。好，所以你这个时候要开车的时候，车要跑得快，要往里面加什么呀？要加汽油。你说哎呀，水今天在那个沙龙弟兄那儿，他们家那个茶真好喝，然后拿了一壶茶下去，把那个油缸打开，咕咚咕咚灌了一缸茶下去，怎么样？你说这好茶灌下去，这回车要跑得比平时快一倍，行不行？会不会快一倍？不但快不了一倍，你车报废了，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因为你用错地方了。律法不是让你得胜的，弟兄姊妹啊，律法是让你知道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什么是罪，什么是非罪，什么是义，什么是恶，什么是良善，什么是败坏，这是律法的功用。你就拿这个来去分辨是非。但是你想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如果你拿着律法来去做的话，那么你不可能得胜，你一定会失败。 这就是很多基督徒搞不清楚，甚至把他信心都给毁掉了。他觉得上帝不信实，上帝不信实，上帝说了会赐下得胜，或者上帝应许了会给我祝福，但是我这么认真严肃的照着你说的去做，照着所谓的属灵领袖或者属灵的长辈、属灵的父母教导我的那些去做，但是我这几年的生活是怎么样的生活？上帝，你真的是真的吗？耶稣，你到底是不是真的？到底有没有耶和华这位上帝？或者有这位上帝，圣经到底是真的吗？你看到当人这样子的时候，他的信仰会极大的动摇。但是错在哪里？是不是上帝应许是错的？不是，上帝应许是不改变的，是你用错了。上帝从来没有应许你靠着律法能够得胜。你仔细去看，就是我们说，我们以前也跟大家，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我们这些亚当的后裔是不是罪人呢？是不是属灵的病人呢？是吧？好，其实上帝的律法是告诉说你是一个罪人，你是一个病人。好，你这个时候如果一个病人得了癌症，得了肺结核，得了各种各样的病，好，结果呢，他说我今天制定计划，每天以后我都跑10公里。我问你，这个病人比起他同病房那些整天躺在床上的人来讲的话，哪个死得快一点？他说人都每天跑10公里了，会不会更健康？我再问你，会不会？不会，他会死得更快。你明白吗？为什么有些基督徒活得连非基督徒都不如？就是因为非基督徒是罪人，阿们吧。我们是不是罪人？我们也是。我们是不是蒙恩的罪人？是。但就今生而言，我们还有罪，阿们吧。我们还有罪的缠累，我们还有罪在我们身上的影响。但是那些非基督徒至少知道躺在床上打点滴，至少知道说叫护士叫医生来。但是很多基督徒是不顾自己今生还有罪，今生还有软弱的现实，然后说我要遵行律法，我要把律法给做到好了，把自己累死。所以生活的表现比非基督徒还糟糕，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你要看到，那你说梁弟兄，不是你刚才还讲说上帝应许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得胜？是啊，上帝应许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救恩上面一定是得胜的。上帝应许我们得胜，但是不是应许在每一件事情上面一定得胜啊？不是。你在每一件事情上面，当你错用的时候，因为上帝是绝对公义良善的，绝对是不改变，绝对公平的，这个时候你会经历失败。其实基督徒有失败，这是有没有圣经上面的例子？我再问你怎么样，太多了。彼得三次不认主是成功还是失败？我再问你怎么样，彼得三次不认主是那个时候他是在福音恩典里面，还是他把福音恩典这些东西给踢开了？我再问你怎么样，你有没有注意他在自夸？是不是他有没有仰望主？有没有呼求主？有没有谦卑在主面前？他不是。你必须看到这些。所以基督徒有没有可能失败？有。我说最大失败的 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把律法当作是得胜的一个依据或者得胜的规条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会经历极大的失败。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一个囚犯被关到监狱里面去了，他这个时候整天钻研法律，关他的那些法律。好，我问你，这个人钻研这些法律会不会带来一个结果，他成为一个发明家，他成为一个教育家，他成为一个思想家？会不会？不会。其实一个囚犯钻研法律一般的结果是什么呢？一般的结果是他会钻法律空子，阿们吧。他钻研钻研来钻研去，我记得我以前看过一篇文章，讲美国的一个罪犯，这个人就是这样子，他就钻研美国法律，然后钻空子，然后让审判都进行不下去，每次审判他都提出一些怎么样子的，然后一直拖着一直拖着，他发现了空子。好，我问大家，上帝的律法有没有空子可钻？上帝的律法有没有空子能够像这个人那样子钻进去？可不可以？不可能。所以你就明白那些钻研律法的人为什么主耶稣有对他们一个评价，说这些人以人的遗传废了神的诫命。为什么这样子？就我说，其实一个囚犯钻研律法只有一个目的，要钻空子，但是神的诫命没空子可钻，所以一定要用人的规条、人的遗传把神的诫命给代替了，好给他空子。有了空子以后，他良心才可以麻木，他才可以觉得说我是一个好人，我是个义人。法利赛人是不是这样子？我再问弟兄姊妹，法利赛人是不是觉得自己是好人？是不是觉得是自己是义的？法利赛人是不是对上帝律法认识很清楚，超过我们基督徒啊？不可能。 他们是用人的规条代替了神的诫命，就是这样。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那么我们说同样一个人原来是囚犯，他要成为发明家，他要成为经济学家，他要成为一个企业家，他其实抓紧时间在监狱里面要看什么？他应该看企业管理的书，对吧？他应该去钻研科学知识，他应该去搞这些。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是不是在上帝的律法之下，我们是不是一个罪人呢？是。你这个罪人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面，你想过得胜的生活，你要去钻研律法呢，还是钻研律法之外的恩典，钻研律法之外的真理啊？你要钻研真理。就是你注意约翰福音第一章讲的说，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借着谁来的呀？借着耶稣基督来的。你一定看清楚这个，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一个，我希望大家知道，就是说你要过得胜的生活，你千万要搞清楚律法没这个功用。这是我们很多基督徒犯的大毛病，他以为说我要信实啊，我不去做假账。我当然不鼓励大家做假账啊，你不要误会啊，但是你不要以为说你不做假账，你说啊我要跟诚实的客户做生意啊，我不去这个贿赂啊，也不收受贿赂，我要怎么怎么样子我们的企业就会成功。我说不会，如果你以此为本的话，你的企业离破产不远了，一定是这样子的，因为律法没这个功用。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给我们得胜的应许，我们怎么得胜呢？得胜的应许在福音里面，在福音的恩典和真理里面，就是上帝给我们，像我们刚才讲的说，上帝给我们福音的祝福，给我们福音的永生，给我们福音的恩典，不是剥夺我们拼搏的权利，而是让我们更努力的拼搏，然后让我们大有盼望，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得胜。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说我举例子让大家明白，我们说圣经上面讲说恩典和真理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福音的恩典是什么呢？福音的恩典就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就是上帝给我们丰丰富富的祝福。所以我说举一个例子，像什么呢？就是福音的恩典给我们的心灵，我们的心灵好像一个什么呢？我们的心灵好像是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汽车的油箱一样，然后福音的恩典呢是给我们心灵里面充满了高能量的燃料，你明白吗？就比如说有开车的弟兄姊妹知道，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车，我不了解。以前我记得汽油有什么90号的汽油啊，93号啊，95号啊，97号，对不对？好，越高的然后越贵，但是它的那个燃烧值也越好，是吧？杂质也越少，应该是对车也越好。所以如果你的车是用那些好的汽油的话，开起来是不是特别有劲呢？如果你那个汽油不好，砰砰砰冒黑烟，甚至把你的发动机搞坏了。我说福音的恩典在这方面是给我们最纯的，是给我们最有能力的。注入到哪里呢？这个燃料注入到哪里呢？注入到我心灵里面。我们一直跟大家讲福音本是神的大能，阿们吧。这个大能是不是让我们赚钱？这个大能是不是如果信了耶稣一出门然后一摸口袋，本来出来的时候兜里没钱，然后信了耶稣一摸口袋，哇一下就塞了3000块，哎呀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这个能力就是对着你心灵发出来的。他我们说从这方面福音的恩典在我们心灵的角度，我说像一个双引擎，一边的就是我们说积极主动，这一边就是把祝福把恩典把应许把盼望把上帝对我们的爱充充满满的浇灌到我们里面，使这个引擎大有能力。那另外还有一个引擎是什么呢？就是福音有没有应许我们罪得赦免，有没有应许我们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是不是赦得干干净净，说你们原来的罪如同朱红如同丹颜，但是我现在要给你们洗得白如羊毛。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像我们说的，你再回到去看像希伯来书第12章里讲的说，我们要脱去各样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放下各样的重担，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所以福音一方面把我们说这个引擎是把我们原来那些缠累，我觉得哎呀我有罪啊，我该死啊，我这个没做好那个没做好，对丈夫不够顺服，或者哎呀对妻子爱的不够，我觉得哎呀我这个很糟糕，我儿女教育也不成功，我什么也不行，哎呀这些就是缠累心灵的东西。我跟你讲，你别以为说只是叹了一声气，哎呀一声，哎呀一声可以，不要说半天，甚至有些人如果这方面过不去，他半年甚至30年他出不去，他力量上不来。雅各就是这样子，对不对？雅各以为他的儿子约瑟死了，所以一直 等到他另外十个儿子告诉他说约瑟没死，在埃及做了宰相，圣经上面怎么形容？不是说雅各突然心就热起来，圣经上面说雅各心一下子就凉了，吓了一跳。后来他的儿子们给他说真的没死，真的没死，你看看埃及的车都来了。雅各就说哎呀罢了罢了，我没想到我没死之前还能见到我最爱的儿子，去去去，赶紧去埃及，是吧？他那十几年，约瑟被卖到埃及那十几年，是他灵性很为难、很低沉的年间。为什么？有很多的谄媚。我们有些基督徒也是这样，你没有福音在你心里面的时候，定罪、控告这些东西。今天下午还有个姊妹跟我交通，说有那种邪恶体系的人找他，问他问题，问什么问题呢？说，你知道吗？亚当在没吃分别善恶树果子之前，心里已经犯罪了。他说他这姊妹就晕了。他说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说我就问他，我说谁问你这个问题？他跟我讲一讲。我说知道，我们原来知道那个邪恶体系的人问的。为什么问这个问题？我说因为这些人问这个问题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要定你心灵的罪。虽然你行为上没犯罪，但你心已经犯罪了，而且他们还加上心理学的东西，你上意识没犯罪，下意识犯罪了。你下意识，那我怎么知道我下意识？你不知道你下意识，你是当局者迷，我旁观者清啊！把你的隐私告诉我，把你那些东西告诉我，我帮你定罪。一定罪就把人定死了，你知道吗？邪恶不邪恶？非常邪恶。我说圣经上面哪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亚当没吃分别善恶树果子之前心里面已经犯罪了？这是从哪来的理论呢？圣经上面没说的话你说出来，你是敬虔还是不敬虔呢？这就是不敬虔了。那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些邪恶体系他也很清楚一件事情，只要抓住一个人的心就能让这个人做奴仆。我只要控告你的心。所以我说姊妹，他们说这些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在你心灵上面拴一个链子，然后链条还要那一头还要拿在他们手里面，你稍有不服他就说你看看，然后你这个人就动不了了。我说不，你不能是这样。那你怎么能够胜过这些东西？福音，福音就告诉你的心灵，像你的心灵就是我们说的积极正面那一面，是不断的给你加燃料，告诉你说你是神所爱的，神爱世人，你是蒙福的，我们称神为阿爸父，阿们吧。我们一切的软弱都有圣灵为我们代求，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那消极这一面，罪的捆绑这一面的时候，福音告诉你说小子，你的罪赦了，你看了，你发现你的罪很大，耶稣不就定了十字架了吗？他为谁定十字架？不就是为你吗？你发现自己很糟糕，他不就是为你吗？你觉得你对你的妻子或者对你的丈夫不好，他不就是为你这个罪他才这样死去的吗？但是你记不记得他在十字架上面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他没有说父啊给我报仇，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就是他深沉的爱。当你知道这些的时候，那么你心灵的缠累就放下了，你这个人就心灵得自由。两个引擎在你心里面发动的时候，你有力量没有力量？你就大有力量。这是我们讲的说福音它其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福音另外给我们什么？我们说福音还给我们真理。就我们以前一直跟大家强调，我刚才说了律法你甭指望想靠律法去得胜，因为律法不是设了计来让你得胜的。但是我在问大家，福音的真理是不是给罪人的？包括福音真理在后面的发挥，就是我们讲除了讲因信称义，比如说你看罗马书一到十一章是详细的讲解因信称义，什么是福音，十二章到十六章是讲基督徒的生活，福音化的生活，福音怎么化到你生活当中，福音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才能够让你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又你自己是个罪人，有一种得胜的智慧，有一种得救的智慧，有一个在罪恶世界当中生活的智慧。福音的智慧就是这样。所以你应该去钻福音，福音就会使我们这些人在这个世界上面得胜有余，因为福音本来设计就是给罪人设计的。阿们吧弟兄姊妹。律法不是给罪人设计的，你明白吧？律法不是给罪，律法对我们罪人的用途是定罪我们，让我们知罪，但是律法不是设计来让我们遵行的，你遵行不了的。但是福音是体恤我们的。所以 我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你去看福音里面的一些真理是律法里面没有的。比如举个例子，福音我们刚才讲了福音的赦免重要不重要？好，律法里面有没有赦免？你给我找出来，有没有？ 律法里面有没有赦免？没有。在这个世界上面，你连赦免的智慧都没有，你在这个世界上面没法生活，没办法过得胜的生活。我在讲我们有些基督徒为什么婚姻关系，包括我记得我跟倩文姊妹刚结婚前几一开始的时候，那一两年很磨合，里面很痛苦，就在这里，就我们用律法，你明白吗？你信主这么长年，你比我信主还早，你怎么是这样子呢？你做妻子的你记得吗？你做妻子你应该顺服我啊。哎呀，你做丈夫的你不应该爱我吗？你不应该怎么样子吗？就卡在那儿了，你知道吗？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哎，我们教会要顺服基督，如同妻子顺服丈夫，然后丈夫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这是新约福音的原则，没错。但是我说，我们那时候对这些福音原则的讲解和理解是律法化的，你明白吗？就我刚才跟大家讲过，你别以为一个人把福音这个词放在嘴上，他就是理解福音，他在用律法讲解福音，这是我们以前的光景。我们在用律法理解福音，所以一大堆的这样要求，缺了一个什么呢？缺了一个福音的赦免。阿们吧。你一旦明白福音的赦免，你说我的好妻子啊，我看到你已经尽了全力了，是不是？我怎么帮你？我觉得我做得很不够，是吧？这妻子对丈夫呢说，丈夫，我也理解你很大的压力啊，你要去赚钱养家，你要做什么什么，然后互相理解，互相体恤，互相赦免。虽然这个事情你没做好，咱彼此赦免啊，互相扶持，成功不？如果我们互相赦免，夫妻之间互相赦免，彼此扶持，成功不成功？就会成功。会不会得胜？会。但是律法有没有这个？律法没有，律法没有。就我说福音里面的智慧其实深得不得了，但是我们很多基督徒啊，福音不就是因信称义吗？信耶稣得永生，早搞懂了。我想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啊，福音就一句信耶稣得永生，律法有十条，然后还有摩西五经那么多，我去查那些，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说失败开始，破产开始，各种各样问题开始。你应该回到哪里去？回到福音里面去，你知道吗？你说哎，梁弟兄，那你这样讲，人旧约那些人怎么得胜？我告诉你，旧约的那些圣徒的得胜都是靠着恩典，都是靠着隐藏的福音，阿们吧，而不是靠着律法的。你一定清楚知道这些，所以我们说这是福音他给我们的智慧。另外一点我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稍微讲，因为其实福音里面的给我们的得胜这些方方面面很多的，包括我们刚才讲的我们的胜过世界就是信心，我说还有一个就是爱，还有一个就是爱。就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罗马书第八章，我读给大家去听，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七节到三十九节，我读给大家听。然而靠着那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情上面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那我说这个什么意思？你注意，其实福音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爱。阿们吧。福音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福音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爱我们这些罪人，所以福音里面的爱才能使我们得胜。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经文是讲上帝对我们的爱，我们越明白，我们越知道上帝是如何无条件的爱我们，我的心灵就越安息，我就越不焦躁。我跟你讲，得胜的人是那种焦躁的不得了的人呢，还是很冷静的人得胜？你看下围棋就更清楚了，你见到有一个人，哎呀，风风火火，急急忙忙，喜欢下棋，然后脾气急躁，这个人一般下棋能赢不？一般都赢不了，一般都赢不了。而心里面急得不得了，焦躁得不得了，烦得不得了的人，基本上就是输定的人了，你明白吗？但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一切的事情上面得胜有余，因为不管是高处的低处的受造之物，没有什么能够隔绝基督对我的爱。上帝是永永远远无条件的爱我，接纳我。这不是一个大家只是当做一个字句，你如果放在心里面去想，上帝是永永远远无条件的爱我，接纳我，你的心就安息了。不管我怎么软弱，不管我犯过多少的罪，不管别人喜欢不喜欢我，甚至我最爱的人嫌弃我，但是上帝永远不改变的爱我，我的心就安息了。我从这个角度来讲， 这个人心意安息，灵意宁静，这个人离得胜就不远。阿们吧，你明白吗？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爱才能够使我们得胜。所以我今天看了一篇文章，我非常认同。怎么认同？就那篇文章是改革宗神学家他们自己有反思的。反思什么呢？他说，大家学过改革宗神学都知道的，了解改革宗神学的都知道，改革宗神学说教会有三大标志，你们知不知道哪三大标志？一个是什么？圣道的传讲。二是什么？圣礼的执行。三呢？教会惩戒。他说这里面有一个重大重大的缺陷，就是教会的标志居然没有爱。其实主耶稣有没有讲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怎么样子啊？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来了。主耶稣可没讲说，你们如果有惩戒，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基督的教会。主耶稣没说这个话。主耶稣反复强调了好几次，在他钉十字架之前，在约翰福音里面讲了好几次，你们彼此相爱，你们彼此相爱，我给你们个新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要合一，然后我为你们祷告，求父使他们合而为一，如同我和父合而为一一样。这就是爱的厉害，你明白吗？所以为什么改革宗教会的教会建造，改革宗教会去拆别人的教会，去攻击别人的教会那么冷酷无情？因为他们的教会指标里面就没爱。可怕不可怕？极其可怕。所以你要晓得说，你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你需要爱。第一个是什么？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你知道上帝怎么爱你，福音才清楚告诉你上帝怎么爱你。阿们吧，弟兄姊妹。我再问你，摩西十诫有没有告诉你上帝怎么爱你？有没有告诉你上帝怎么爱你？摩西十诫是告诉你说你怎么要去爱上帝，福音才告诉你说上帝怎么爱你，对不对？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你明白吗？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是形容神怎么爱我们的。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把他最好的纯洁无瑕的最完美的他最爱的说，你们要听他，这是我的爱子，那位耶稣基督为我们舍了。你知道爱的有多深？这是福音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刚才讲，你一旦知道说上帝是永永远远接纳我，爱我，不计较我，不纪念人的恶，不纪念我的不义，不纪念我的过犯，你的心里就安息了，你就安平静了。你去思想这个，弟兄姊妹，所以你不是需要律法的规条，你不是需要律法的方法，你是需要福音。你在福音里面认识越清楚越明白，你知道上帝怎么爱你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心里面就有力量了，你就开始变得不一样了。这是讲的说上帝对我们的爱。另外一点就是，当我们去效法基督，去彼此相爱，因为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大有力量，我们才有得胜的盼望，我们才有得胜的确据。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在这个人人都是罪人的世界里面，其实最需要的就是爱。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曾经讲过说，你们听有些话说要爱那些爱你的人，恨你的仇敌，我告诉你们不是这样子的，你们要爱谁啊？要爱仇敌。主耶稣是不是在这里强行的命令我们？不是，他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套用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的经文，就是讲说你们不要被恶所胜，你们乃是要以善胜恶。你能够去爱你的仇敌，这才是你的得胜。当然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你爱仇敌是不是说仇敌做的一切你都鼓掌感谢，对，是不是这样子？那个叫假冒伪善，他做的不对就是不对。但是我能够，如果你能够爱仇敌，你是大大得胜的一个人。你在这个世界上面你能够去爱仇敌，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爱是教会的标记。一个基督徒，有爱心的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面一定是得胜的，哪怕这些人逼迫你，但是你是得胜的。斯蒂凡是不是被人用石头打死了？我再问你怎么样，是不是啊？是。但斯蒂凡被人用石头打死，到底是他失败了还是他得胜？保罗，那个时候的保罗在看着他的衣服没有死，那个时候的保罗比那个时候的斯蒂凡哪个是得胜者？斯蒂凡是得胜者，因为斯蒂凡在那里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在他们头上，说哎呀，我看见天开了，人子耶稣站在父神的右边，主耶稣在干嘛？正在欢迎他。这就是得胜。你真正去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说有爱心的人在这个世界上面，你能帮助很多的人，你得胜的生活是大不一样的，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这个爱从哪里来？这个爱从基督的福音里面来。这个爱从哪里来？这个爱是从基督那里来，因为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而且圣经上面讲说爱能遮盖许多的过犯，阿们吧。爱是联络全德的，其实一个人有爱心的时候，这个爱心常常能弥补我们智慧上的不足，常常能弥补我们能力上的不足。你会发现有些人讲说，哎，说某某老弟兄或者哪个老姊妹啊，或者有些不见得说很老了，说哪个弟兄哪个姊妹，然后我就特别喜欢他，然后这个弟兄姊妹不见得口才很好，也不见得神学知识多充足，但是他就能帮人，为什么？他也不见得多有智慧，不是说他一定能够想出很多的办法给你，但是你就愿意亲近他。你愿意亲近什么人呢？亲近我刚才说那种整天想拉住你的心灵捆一个绳子捏在手里的人吗？不，你愿意亲近的是一个有爱心的人，阿们吧。因为爱能遮盖许多的过犯，爱能弥补我们在智慧能力上面的不足。是这个事情我也不知道怎么做，真的有一些老的弟兄姊妹就是这样，就是现在都是互联网时代了，我都八九十岁了，有些事情我也不懂了，我六七这些不懂了，但是呢他是本于爱心的说我为你祷告，好，甚至有时候鼓励弟兄姊妹，哎呀今天见到你了好高兴啊，好，为你祷告好长时间，你心里暖乎乎的，对不对？他你最近公司经营困难，他说我也不懂怎么经营公司，我不懂，我就会为你祷告，这个时候对你有没有帮助？大有帮助。爱从哪里来？我再问弟兄姊妹，爱从哪里来？爱从律法里面来的吗？爱从福音来的。爱从哪里来？爱从基督来的。神就是爱。什么是爱？神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白白舍了，这就是爱了。神让他的儿子为我们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你要去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你需要福音，你需要福音的恩典，你需要福音的真理，你需要福音里面的爱。你爱还不够，自己滋润还不够，勉强要怎样怎样子，你很难。我们刚才也讲，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说上帝给我们应许了得胜，但是不代表每一个基督徒在每一件事情上都会得胜。但是你求主让你得胜，会不会反败为胜？一定会。但是基督徒有很多时候的失败是因为他用错了工具，他拿着律法想去过得胜的生活，必败无疑，甚至会破产，婚姻会破产，企业会破产。但是当我们牢牢抓住福音，抓住耶稣基督，高举他，仰望他，寻求他，那么我们的得胜就是一个盼望。盼望是什么？我们上次讲过，是确实的，不是仅仅是希望说可能，而是一定会实现。什么时候？也许不是今天，也许是明天，后天，一个月，三个月，三年，但是我们只要抓住福音，抓住耶稣基督，抓住上帝的怜悯，抓住他的恩典，我们必做得胜的基督徒。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就分享到好这么多，好，求主去带领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连续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为我们这些罪人死的主，你是得胜的主，你将得胜也赐给我们。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满有得胜的盼望，就是我们知道说主耶稣基督，你应许了我们得胜，你应许我们在凡事上面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得胜。但是我们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唯有你的福音，就是福音的恩典和真理，福音里面的爱才能使我们得胜。所以我们切切向你祷告，切切向你呼求的时候，求主你将得胜赐给你的百姓，将得胜的盼望赐给每一个你的儿女，将得胜的方法就是你的福音赐给你的子民，使我们越来越多弟兄姊妹可以过得胜的生活，在地上荣耀你的名。你也让我们真的是又牢牢的持守因信称义，又是尽心竭力的来服侍我们所处的时代。求主神怜悯你的百姓，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